好，弟兄姊妹们，因着时间的关系，我们先开始吧，因为已经不早了。我想我们今天大家一起来学习约拿书，感谢主让我们有这样一个机会来看这一卷书。这一卷书呢其实很短，总共才四章，所以我相信大家肯定读了不止一遍了。我们也从小也很喜欢这个故事，因为这里边这卷书里边充满了神迹，所以呢在主日学呢常常会用来作为主日学的教材。那我想我们很多时候很容易只注重这个神迹，但是我们会忽略神迹的这件事，这个约拿所经历的它背后要告诉我们什么。那我想我们感谢主，我们求主让我们今天安静我们的心，有这样一个机会我们一同来学习。那我们在开始前面，我们先一头低头有个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实在是靠近你的宝血来到圣宝座前。主啊，我们实在求你降卑你的自己，将你的同在赏赐给我们。主啊，在这里当我们读约拿书的时候，主啊，求你藉着圣灵来对我们的心说话。主啊，你打开我们里边关闭的眼睛，让我们的里边的眼睛是明亮的，是能够看得见的，也能够听得进你要对我们所说的话。主啊，巴不得藉着约拿书让我们更多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也知道说，主啊，你在你所拣选的人身上有你奇妙的计划。主啊，巴不得赐给我们一颗顺服的心，我们藉着约拿这位先知他的一些经历，他的转折，主啊，让我们学习我们要做一个顺服的人，因为我们都是在你的手中，我们的生命是你所赐。主啊，我们在地上所走的路也求你来引导我们的脚步，我们仰望主，谢谢主，我们恭敬将这短短的时间交托在恩主的手中，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求，阿们。我们知道约拿书的作者是约拿本人，他是北国以色列的先知。约拿呢是加利利人，是主耶稣的同乡，所以呢在大家还记得吗，在新约里边法利赛人曾经说过加利利好像从来没有出过先知，这个指责是错的，因为约拿他就是加利利人，他在旧约里边就已经出现成为先知。那么在北国的耶罗波安二世在位的时候，大约是在公元前782到753年，约拿呢是做先知，他曾在耶罗波安王第一年就预言了耶罗波安王要收复以色列的失地。那么我们从列王记下14章25节呢有这样的记载说，他也就指耶罗波安王，他要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他仆人加特西夫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后来这件事呢果然应验了，但是呢圣经里边没有详细的记载。那么今天呢圣经却记载了约拿他一个没有应验的一个预言，就在我们今天所要读的约拿书里边。那么与约拿同时期做先知的还有南国的阿摩斯和北国的何西亚。那么同时代的君王呢，那时候北国有耶罗波安，南国呢有乌西亚王。那这两个王在位的时候，其实整个以色列的南北两国都非常的兴盛，但是呢以色列东北面的敌人亚述帝国这个时候呢也兴起了，而且亚述帝国呢它日益强大。所以写约拿书后不到半个世纪，北国以色列就被亚述所灭，百姓呢被辱。那么我们从历史的史书上啊历史的记载上面看见，亚述帝国呢它在历史上呢是以凶暴血腥的为名的，特别是他对待战俘啊是非常惨无人睹的，剥皮啊挖心啊，所以他什么都想得出来。所以在约拿书1章2节说，他们的恶达到神的面前，神呢要灭掉他们，所以就差遣约拿呢去尼尼微告诉他们。圣经是说再过40天尼尼微大臣要倾覆了。那么我想我们在读约拿书的时候呢，我们从两个方面有一些思考。约拿书呢主要有两个主题， 第一个主题是讲到神对外邦人的爱。因为你知道当时啊，以色列人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民族观念，以色列人认为呢，神只爱犹太人，他不爱外邦人。但约拿书要纠正这种很狭隘的民族观念，让百姓认识到神爱所有的世人，外邦人只要悔改照样蒙神的拯救。那新约的彼得前书和提摩太前书里面呢，也写的就更加清楚了。新约里说，他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那么约拿书第二个方面也让我们看见神对他仆人的慈爱和教导，在特别是表现在第三和第四章里边。在约拿书里边记载了神用他的慈爱、智慧和百般的忍耐，甚至的不惜来调度万事啊，大海啊、东风啊、蓖麻啊，来校正并教育他的仆人约拿。我们看见神来调度自然界这些各样的东西啊，为要向约拿说明神的心意，使约拿能够体会神的心肠，能以神的心为心。那么约拿书的要节，就是主要的经节呢，是二章九节，也就是约拿祷告的最后一句话。他说：“救恩出于耶和华。”那么约拿书这卷书的真实性呢，在历史上一直被不信的人呢来批判、来挑战，因为那些新派的神学家、解经家们呢，就说约拿的故事呢是纯属虚构的。他们只是呢，他说约拿的故事只是一个比喻，好像一个寓言故事，为要说明一个道理。那么我想呢，我们撇开别的不谈，我们只谈呢，就你看主耶稣在新约里边是如何亲自为约拿来做见证啊，就知道说呢，约拿第一他确有其人，他的经历呢不但是真的，而且预表了主耶稣的死和他的复活。圣经里边没有第二位先知是被主耶稣用来跟他自己做比较的。新约的马太和路加福音里边都记载了耶稣向前来寻求神迹的文士和法利赛人说了一些话。那么我想我们大家都很熟的，在马太福音12章39到41节里边，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要求神迹呢，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的肚腹里边，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所以我们就很清楚地看见主耶稣在这里，他是亲口向门徒和法利赛人见证约拿的神迹和尼尼微人的悔改，所以呢，并及此呢预言自己的死和自己的复活。所以约拿从鱼腹中三天三夜活着出来，这个神迹呢就预表了基督的死，主耶稣死在地里三天以后呢又复活了。从此呢，福音在万民中就传扬开来，直到今天。那么这么大的事情，我想主耶稣怎么会用一个虚构的故事来和自己做比较呢？所以约拿书的真实性和历史性，我想我们绝对没有疑问，毫无疑问。那么有关约拿书的分段，约拿书呢很简单，因为约拿书呢总共才四章，所以呢普通的分法就分为四段。那么第一段就讲到约拿的逃避和神的管教，第二段是讲到约拿在大鱼肚子里的祷告和神的拯救。那么我们注意到这第二章呢，其实整个一章是以诗歌的题材记录了，因为他记录了那个约拿当时的心声。第三段也就是第三章写了约拿的顺服与神的祝福。当约拿从大鱼的肚子里边活着出来以后呢，他就顺服神的再一次向他发出的命令，再去尼尼微来传道，全程呢因此悔改而得以得救。那么第四段也就是第四章写了约拿的发怒和神的教育。那我想呢，我们下面呢就借这个机会呢来看一下这四章大概的内容。那么第一章我们提到约拿的逃避与神的管教。第一章里面我们看见约拿躲避耶和华，违抗神的命令，神叫他往东，他偏偏往西， 我们来看这张地图哦，我们下面有一张地图，就很清楚的我们可以看见，那这里北国以色列的首都撒玛利亚，你看在右边，以色列的首都，北国以色列首都撒玛利亚。那么约拿当时呢就在这里，在撒玛利亚，他要从撒玛利亚呢到约帕的港口，到约帕，约帕是以色列唯一一个天然港，我们往左边看一下约帕，然后呢他要从那里出发往他斯去。他斯在哪里？真的很够远的，在整张地图的西边，他本来原来在东边，他又一直往西边走，他斯是现在西班牙南部的一个海港。所以亚述啊，神要他叫他约拿去的尼尼微，是亚述当时在以色列东面1000公里，而约拿去逃去了他斯，在西面的4000公里处。他斯是当时啊，全世界当时世界所知道的这个地球上最远的地方。所以你看到约拿当时下的决心啊，他要远远的躲避神。他是认识神的人，他是先知，但是他想用人的办法来躲避神。那我们要问，为什么他要躲避神呢？因为他实在是很爱自己的国家以色列，他爱自己的同胞所族，他非常知道他所信的神，这位神是蛮有怜悯和慈爱，不轻易发怒的神。他如果去传递神要审判的信息呢，他会在想，如果万一敌人悔改了，就蒙恩得救了啊！万一他蒙恩得救了，神悔改了，就不降灾在这些敌人身上，赦免他们的罪，使他们得救，那么将来呢，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呢就悲惨。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呢，约拿其实是北国大先知以利沙的学生，所以他里面有先知的灵。我想他当时那个时候呢，已经看见了不久亚述要称霸，要残害神的百姓以色列人，攻打并且消灭以色列。而事实呢证明约拿呢看的真的没有错。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人很狭隘，我们在想啊，如果当时啊神灭了尼尼微，可能几十年以后啊北国就不会被亚述所灭，不过这一切都在神的手中。所以约拿当时呢是非常理直气壮的，他违抗了神的命令。从圣经上来看，其实他一点没有良心不安的，他因为他实在不愿意仇敌得救，是因为他觉得他自己有更高尚的理由，他要保护神的子民不被消灭。所以约拿书一开头的时候呢，先知就面临一个非两难的一个情形，一边是神的命令，另一边呢他要爱国爱自己的百姓。所以我想如果这样的情形临到我们呢，我们也会这样。虽然约拿有看似呢好像很崇高的一个理想，有自己的想法来为理由来违背神，他呢后来呢还是抗命了，他等于呢就好像放弃了他自己先知的职分。但是呢他又怕被神抓到了，所以他计划逃得远远的来躲避神的面。但是我们都知道人如何能够躲避神的面，在诗篇139篇7到10节里边，诗人唱道说，我往哪里逃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去躲避你的面，我若飞到海极居住，你也在那里。所以在约拿书1章4节里边，神兴起风浪来追约拿。我们在圣经里看见，因着一个人的抗命，整个船的人都遭受连累。我们在圣经里看见说，当时水手呢便很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但是我们看见这个大先知约拿却非常心安理得的，他睡着了，最后呢还是被别人叫起来，叫他起来祷告。其实在7节到14节里边，我们看见说，当水手抽出约拿来的时候呢，就听到约拿是躲避耶和华的行为，这些水手们就为他大大的惧怕，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当约拿告诉他们将他自己扔进海里就可以得救的时候，那些善良的人却不愿意把约拿就抛在海里把他弄死，倒反而想要救他。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些水手竭力的荡桨要将船拢岸，确实不能。我们看见他们是怎么来求告约拿的神的。他们说，耶和华，我们恳求你， 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也不要使流无辜人血的罪归于我们，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意志行事。最后呢，约拿被抛进大海，风平浪静。所以这个罪啊，一被对付，一被除去，这个风浪马上就止息。那些人呢，我们看见圣经告诉我们，那些水手那些人便大大的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那我相信这一船人，他们性命不但得救，灵魂也能拯救。好像从圣经上我们所看的告诉我们说，神急着惩罚这个抗命的先知，在外邦人面前显出他自己的权能，自己的权能和威严来。所以我想他们当这些水手活着上了岸，他们也会将这件事和神的名来传扬开，也会为神呢做见证。那这是第一章。第二章我们来看到约拿的祷告与神的拯救。那么约拿书第二章呢，是讲到约拿在大鱼肚子里的祷告，来复述他遇难情形。我们从这里可以看见约拿对诗篇是非常非常的熟，因为他的祷告其实都是用诗篇的话语，像诗篇120篇的一节，88篇、42篇、18篇。二章约拿书二章三节他说，你将我投入深渊。其实约拿非常清楚，将他扔在海里的不是那些水手，是神的作为，而是神的手要刑罚他抗命，他违抗神的命令。约拿在海里他怎么说？他说，大水围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约拿沉到海底的山根好像被锁进了地狱里边一样，永远的在里面呢不能出来。所以根据这节经文呢，有人呢就说，有些解经家就说，约拿在海里呢其实已经是死的，然后他是被吞进了大鱼肚子里，在那里祷告。他在大鱼肚子里边醒过来，仿佛从死亡线上醒，去抢回一条命来一样，但人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活着出去，还是会可能被大鱼这大鱼的胃也可以把它消化掉，完全可以把它消化掉。所以呢，他就发出这样的祷告。我们看见他的祷告是一个求救，他有盼望也有感谢。从他祷告中我们注意到，约拿祷告有两次提到圣殿，4节和7节。四节他说，他被神驱逐时，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四节他说，他心里发昏的时候，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神的面前。约拿他虽然被神责打和惩罚，但是他仍要仰望父神，他回头是回到父家，他仰望圣殿和神的同在，因为在那里他知道有神的私恩宝座和怜悯。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弟兄姊妹，我们不管当我们处在这样的境况里边，我们离神有多远，我们仍有一个盼望，就是我们要回到神的家，回到神的家中，我们要有一个信心归回神的家。所以在前面的年长弟兄常常提醒我们说，我们无论在怎样的境况中，如果你察觉自己与神的关系远了，我们要有 make 一个 U-turn， 我们随时都要回到神的里边来，与神的关系能够重新的接上，能够恢复正常。那么接着一条大鱼救了抛进海中的约拿呢，神听了约拿的祷告，使他从鱼的肚子里呢又活着逃出来。那么我们在第一章的末了里边，我们看见是外邦的水手献祭许愿，在第二章的末了，我们看见是约拿在大鱼肚子里边用感谢呢来献祭，并向神的许愿。他知道他必要活下来，所以他发出信心的宣告，这是整卷约拿书的要节。他说，救恩出于耶和华。那大鱼呢听从了神的吩咐，把约拿呢吐在旱地上，约拿又回到从前他逃离神的地方。但是我们看见他已经不是从前的约拿，而是从死里复活的约拿。以至于他的传道，他的宣讲神的旨意呢，也是带有复活的能力。那我们下面去到第三章，第三章我们讲到约拿的顺服和神的祝福。 当神第二次呼召约拿去尼尼微的时候，约拿他没有耽搁的顺从了。你想，一个悔改的先知来传悔改神悔改的信息，其实信息的本身很短。圣经的记载就说，三章四节就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其实这句话在原文里边总共只有五个字，信息非常短。但是我们从圣经上来看一看，尼尼微人的反应是什么呢？约拿书第三章五到九节说，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这信息呢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了麻布，坐在会中。他又使人骗告尼尼微通臣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藏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地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我想大家请大家特别注意他最后一句话，他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真的是很惊讶，一个外邦人，他对以色列的神，对耶和华神有这样一个态度，这实在是令我们很吃惊。因为你看见尼尼微人当时不但有悔改的心，而且圣经记载他们有悔改的行动，他们从国王到百姓，从人到牲口，都披麻蒙灰，而且呢禁食禁水，城里呢可以说是一片的哀嚎。从上至国王，他带头悔改，下了宝座，在神的面前卑微，切切的求告神。我在想，如果说骄傲是人类在神眼中最大的罪，那么我们自卑啊，自我卑微，实在是能够打动神怜悯的心。那尼尼微王，他虽然不认识以色列神，他是一个外邦的君王，但是好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他竟然有这样一个信心，他说神若果若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啊，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因着这样一个信心呢，他和百姓通国都得救了，使他们得救的，我相信还有他们的行为。因为如果尼尼微人没有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呢，他还是不能逃避神将来的愤怒。所以在约拿书三章十节里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说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因为当时神看见人后悔，神看见人悔改，他就后悔的不降灾。我想这个信息啊，其实如果我们读圣经，在读特别在读旧约的时候，这个信息是贯穿整个先知书的。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特别在耶利米书十八章七到八节里边所说，他说我何时论到一城或者一国说要拔出拆毁毁坏，我所说的那一城那一邦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要施行的灾祸降于他们。所以我们从这里看见尼尼微合成的人都得救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因着他们的自卑悔改，而且他们加上有悔改的行动。所以我想这是我们实在可以从中可以学习的，我们应该如何在神面前悔改，求神来怜悯我们。那想我想我们就下到第四章最后一章，约拿书最后一章第四章，约拿的发怒与神的教育。我想我过去在读约拿书的时候，我觉得故事到第三章好像已经圆满的结束了，为什么还会来个第四章？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因为整个约拿的故事，你想再一次向尼尼微人尼尼微冲臣来宣告神的咒诅，大家都悔改，这件事情应该结束了。但是让我们看一下还有第四章。约拿在第四章里边，我们看见他的老毛病呢又来了，而且呢似乎好像是变本加厉。 因为他以前呢是逃避神，他现在是当面顶撞神。我们在四章里边看得很清楚，他甚至呢不理睬神对他讲话。这个先知实在是很我行我素，有的时候我在读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先知的性格真的是很厉害。而在神一面呢，好像我们看见神并没有非常严厉的责备管教他，而是你看神是很耐心的来同约拿来对话。最后呢，全书就结束在神的一句问话上面，也没有回答。所以我们来看，我们来看一下，仔细看一下第四章。其实啊，从第三章里边，我们看见约拿他传福音的果效是非常大的，因为全通国都悔改了。所以约拿呢本来应该是很高兴，但是他非但不高兴，而且他把气啊，好像从第四章里面看见他把气出在神的头上。第四章第一节怎么说，他说这事约拿大大不悦，浅甚发怒。这节里边的大大不悦呢，大大不悦、啊、原文的意思呢，其实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事在约拿看来呢是个大恶，这是原文的翻译。所以你可以，你从中你可以知道约拿胆子有多少大，因为在他看来神所做的这件事是一个大恶。所以当时连那个翻译这一节经文的陈锡登弟兄呢，他当时都说，他说我实在不敢写下来，因为在约拿感觉里边，他觉得神做了一件非常恶的事情，所以他就勃然大怒。他对神的说话的口气他怎么说，他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你想你读这句话的时候，你感觉这个口气不像是上级对待下级，约拿的口气真的是以下犯上，以小犯大。而且呢下面就更离奇了，他就以死呢来要挟神，他说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呢比活着还好。所以我不知道当你读到这个时候你心里有什么感觉。法利赛人呢，我想如果当时法利赛人在的话，他肯定会定他有罪，约拿有罪，甚至会告他你亵渎神，是吧？这个很自然的。但是我有的时候我在读的时候，我觉得约拿这个人的性格他是非常的刚烈正直，他一点没有虚伪做作的，他没有作假，他没有隐瞒自己的真相，也一点不修饰也不伪装。所以我想神也实在是很喜悦他这一点。所以你看从圣经上看，神一直在跟他讲道理，来跟他说话，来劝导他，神没有严严的来责备他。你看在约拿书四章四节里边，耶华说你这样发怒合理吗？其实你知道原文的意思啊，是说神是问他，约拿你生气了是不是，这是原文的翻译，直接的翻译。你看神多么很有温柔，好像充满怜悯的来问他，约拿你是不是生气了。所以当我回头来看这句话的时候呢，我觉得当我读的时候，然后再参照这个原文的翻译啊，直接的翻译，真的会你里边会很受感动。因为有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在家里边对孩子说话，如果孩子一个说话对我们大人的态度非常粗鲁，或者好像我们感觉是以小犯上，没有不尊重大人的时候，我真的不愿意再听孩子下面怎么讲理。我首先觉得第一点，我先把孩子的态度纠正一下，对不对？我们觉得因为孩子已经错了嘛，不管你有没有理，你前面的态度就已经错了。你看神是怎么对待约拿的，神温和地提醒他，你生气了是不是？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约拿根本理都不理神。他怎么做呢？他就出到城外搭了一座棚，他要看一看这四十天以后神到底降不降灾给这个大臣。所以四章五节，耶和华神安排了一颗蓖麻，使其呢发声高过约拿，隐儿呢就盖住约拿的头，救他脱离苦楚。约拿因这一颗蓖麻呢大大的喜乐。我们这里有两张图，你看约拿很高兴啊，坐在这个树荫底下乘凉，他就好像躲过了，他根本也没有想到是神安排一颗蓖麻来帮助他遮阴的。那么我想陈锡森弟兄在这里呢，他曾经解释说，他说苦楚，圣经上说四章五节说救他脱离苦楚，苦楚原文呢是恶这个意思。神安排蓖麻树不但是为了约拿来遮阴，更要救他呢脱离他的恶。就像在第三章里边神拯救尼尼微人脱离罪恶一样， 神以后拯救约拿脱离他的恶。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尼尼微城的恶是什么呢？他们是道德败坏，凶暴血腥残忍。那么约拿的恶呢，则是他胆敢的来判断神的作为。所以神先安排一棵蓖麻树，为了约拿的一夜呢就长得很高大啊，到了白天呢为他遮阴，约拿因此呢大大的喜乐。但是到了第二天，神安排虫子呢咬死了这棵蓖麻，所以一下子树荫就没有了。然后呢，神又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呢来暴晒约拿的头，这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昏得要求死，他说因为我死了比活着更好。那么神再次问他，你因这棵蓖麻发怒合乎理吗？他怎么说？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你看神在这里还是很温和的来问约拿，约拿还是这样霸道的，非常霸道来顶撞神。所以我在想，当我读的时候我在思考，面对神，神面对他自己这样一个仆人，因为他是神的先知，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是用他不肯放的爱来继续爱他的仆人，来继续开导约拿。神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之间长大了，一夜之间枯干了，你就这么舍不得，因为失去了他而发怒。你有没有想过，这么大的一个尼尼微城，其中不能分辨左右手的儿童就有12万之多。所以有解析家告诉我们说，这个城大概至少有100万人，还有那么多的牛群羊群和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所以换句话说，就是说约拿，你为了失去一个小小的蓖麻树而发脾气，但是尼尼微这100万的灵魂还比不上你这小小的蓖麻树吗？他们得救了，你这样生气吗？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在读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好像我们觉得说这个道理啊，讲起来你我大家都很容易明白，我们会有疑问，为什么约拿就不懂呢？我想这里的要点呢不在这里，这里的要点是呢，神对待他的仆人那忍耐和不肯放弃的爱，也正是因为这个爱呢，使得神不计较约拿对他的顶撞啊，对他的直言不讳的来表达自己的一个想法，自以为是的想法，也不被他的态度呢所冒犯。神爱约拿，他不惜花时间和精力在约拿身上来安排这一切的自然界，大雨啊，海浪啊，大风啊，日头啊，蓖麻树啊，这些事情呢来雕琢，来好像来修理啊约拿他自己的仆人，使得约拿能够明白神自己的心意。那从这里我们就看见神的耐心和神的忍耐，实在是胜过我们人间做父母我们对孩子的爱和忍耐。我们就像好像我刚才所说的，我们看到孩子态度不好，好像孩子不顺服，我们就觉得我们跟孩子们没有什么好说的，他再有理由我也不愿意听了。所以我们人很容易看一个人的外表，神是看一个人的内心。所以我实在是觉得说，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被神拯救，我觉得我们很重要一件事，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带着我们自己的本相来到神的面前。我很少有机会跟Joseph 跟儿子 Joseph 有一些交通，因为我实在是很忙。今天我送他去补习的时候，我在路上跟他有一些单独的时间，我想跟他讲一讲，很短的时间我会跟他讲一讲，我说我们怎么来亲近神。我就跟他讲的一个很重要一件事，我就有一个很大的负担。我说我们来到神面前，不能有遮盖，我们跟神是赤裸敞开的。我说最重要一件事是我带着我的琐事，我的本相来到神的面前，一点不需要修饰。祷告也是这样，当你在祷告的时候，你一有修饰，你马上会觉得你的灵不通，你里边就不释放。所以你跟神的关系这一个条路打通的时候，你是完全在神面前是赤裸敞开的。我里边所有的角落阴暗，神都明察，神都细察看见。我觉得很重要一件事，我们将我们自己，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自我放下来，我们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神就开启我们里边的眼睛，对我们的心来说话。 所以很感谢神，约拿写下这个第四章。也想当我在读第四章的时候，我也常常会想到说，我们很多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约拿，我们这个人的表现在神面前很多的时候就像约拿一样，我们很狭隘也很自私，我们也常常会喜怒无常，神呢却用他不改变的爱不厌其烦的来引导我们，圣灵常常温柔的在我们里边来提醒我们，来制作我们。所以呢，我们从约拿书里边我们看见，因为这件书是约拿自己本人所写的，他根本毫无遮盖的将自己如何顶撞神啊，来向世人好像公布在世人面前，毫无遮盖。其实神知道我们的心，我们有的时候有没有遮盖，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很多的时候是悖逆躲避和对抗神，我们好像不跟人交通，有的时候我们心里知道神的旨意神的意思，但是我们心里被暗暗的跟神较力，要不服从神的命令。我们有没有这样一个情形，真的巴不得神在我们里边有一个光照。那么我想因着时间的关系，我们很快的就过了约拿书，因为就很短，总共才四章。第一章到第二章讲了约拿死而复活的神迹，第三到第四章给我们看见约拿生命改变的神迹，从向神大大发怒三番四次的求死，到哑口无言，然后呢安静没有话说。那第一章和第二章我们看见约拿所经历的神迹，第三和第四章我们看见约拿他自己本人成为一个神迹，因为他被改变。今天我相信神也继续不断的在工作在我们这个做神儿女的身上。神的救恩不但是为着没有信主的外邦人，也是为着已经信主的基督徒，就好像我们一样。那未信的没有信的呢，需要从罪恶和审判中被救出来，那么我们已经信的呢，需要从老我和肉体中被救出来。我相信我们今天只要有一天活在这个地上，我们就有我们自己的肉体和老我存在。我们每一个人一生呢，都需要神的拯救。外邦人需要救恩，我们也同样需要救恩，我们信主的人也同样需要救恩。约拿书告诉我们，救恩出于耶和华，耶稣基督是我们过去现在将来直到永远的救赎，是我们的拯救。所以我想我很快的总结一下我们在约拿书所学习的。约拿书实在告诉我们说，人无论离开神有多远，我们人可以回转。我们看见约拿如此的来逃避神，但神还是用奇妙的办法将他拉回来。他在约拿在鱼肚腹里的时候，他向神有一个悔改，有一个回转的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很重要。我巴不得这个祷告能够常常激励我们。我们有的时候当我们偏离神的道，我们自己发昏的时候，巴不得我们能够想起约拿的祷告。而且也让我们看见说悔改要真心，我们从而且不只有心智上的悔改，很重要一件事，我们要有行动上的一个，要有一个行动和我们所蒙的恩要相称。我们从尼尼微通国全国得蒙拯救，我们可以看见尼尼微人当时不但披麻蒙灰，而且他们也离开手中的恶道。神说我看见他们离开恶道，神就转意不将灾祸给他们。那同样也给我们看见福音是为着普天下人的，不管是犹太人外邦人，不管是好人坏人，神都愿意拯救，只要我们愿意相信他。信的与不信的都需要救恩，不信的需要从罪恶中从审判中被拯救出来，信的对于我们已经信的儿女，我们需要从肉体中被拯救出来。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一生都离不开神的拯救和耶稣基督的宝血和救赎。那我想我们呢讨论我们思考这个约拿书呢，我们就到这里。那我在微信上面呢发了三道题，我想给大家呢提到有一些准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见微信上这三道题。第一道题，约拿逃避神顶撞神，面对这样的先知，神为什么仍然拯救他，耐心教导并使用他继续来服侍神。那这主要呢是集中在第一章和第四章里边。 第二期约拿在渔夫中的祷告有什么特点，我们可以借鉴到什么，主要是集中在第二章里边。第三期亚述人这么凶恶残暴，神为什么要拯救他们，尼尼微人从上到下的悔改让我们能够学习到什么，主要是集中在第三章。那我想呢，我们很快的去分一下我们这个靠近这个讲台的这两组，第一题好吗，中间的其实就一组了，你们是第二题，最外边的两组呢我们是考虑第三题。我们大家差不多给时间，我们稍微给25分钟时间，我们到40分，我们希望每一组能够有一个代表上来交通一下好吗，下面将时间交给大家。